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来先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却得看见，却因信他有，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我们来一节节看。第一节说，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啊，给那些注意哈，分散聚集在各处，然后在每一个分散地方聚集起来聚会的意思的什么被拣选的人，什么人呢？寄居的人。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啊，庇推尼。首先，在开头的时候呢，写信的人洛比是彼得，彼得是什么？岩石，或是石头啊。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彼得是门徒当中第一个认信耶稣是基督的啊。当耶稣问他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圣灵，这是上帝的，这是耶稣的父神从天上指示的。所以说从那以后呢，耶稣就将教会建立在像彼得这样信仰的人身上啊，然后呢也把教会的权柄赐给像彼得这样任信耶稣的这些仆人身上，并且赐给他们什么胜过阴间的权柄啊，把教会建设在这磐石上，建设在这个石头上，胜过阴间的权柄，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还要把什么天国的钥匙给彼得这样的人，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之前多次讲过，这叫什么赦罪和定罪的权柄啊。所以说呢，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啊彼得，然后彼得是什么呢？使徒，使徒就是代表使者。在过去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两个国家要交战的时候派出使者啊，告诉你我们这边要攻过来，你是打算投降呢，还是打算硬刚到底呢啊，这就是使者啊。使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告诉我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条件，第一呢，始终跟着耶稣啊，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始终是在门徒中间的，在耶稣在和耶稣在一起啊。然后呢，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做使徒的条件啊。所以说呢，从施洗约翰开始就跟随耶稣，直到耶稣升天，亲自见过什么复活的耶稣啊，这就是开始的时候啊，彼得前书这封信开端的时候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呢，整本圣经呢有不同的先知和使徒写下的，整本圣经当中呢也有不同的人啊。我们看到四福音呢也有不同，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啊。书信呢 有彼得的书信，有约翰的书信，还有什么保罗的书信啊，这些都是圣经啊。在这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里，尤其是一些很多的宗派里边吧，它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说他会过度的看重某个人某个使徒，然后呢轻看其他的圣经。比方说今天有人呢就很过度的看重这个保罗的书信，但却轻看彼得，但是彼得的书信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彼得是在所有门徒当中耶稣立他为首的，也是最早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带着尊重和谨慎的去看一看上帝给彼得的启示，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书信当中都是关于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些真理，还有就非常清楚你该做什么，这是所必须的。所以说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来看这个彼得写的这个上帝借着彼得写的这个彼得前书啊。然后介绍完了这个彼得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介绍接受这封书信的人是什么人啊，有了作者，然后是写信的对象啊，对象是谁？上面说的很清楚，是主所拣选的，在基督里的众门徒。注意这个词，拣选。彼得前书强调，门徒是蒙上帝恩典被拣选的人啊。二章九节说，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吧？彼得前书第五章说，蒙拣选的教会。马太福音也多次强调这个，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啊。在这呢，教会做见证传福音，但是不一定最终都被选上啊。然后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啊，包括四福音、马可福音啊，也经常提到什么选民，只是被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减少了，但是呢，圣经也提到选民也会被迷惑，这被拣选之人有的也会迷惑，也会失落啊。在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罗马书啊，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约翰二书啊，也都提到蒙拣选的啊。甚至呢，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提到天使也要蒙拣选的啊，蒙拣选的。这个拣选的信息它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不要过度解读这个拣选这个字，也不要去忽略这个字。你不要像那改个宗那些人一样，天就拣选预定，就扣下这些字眼没完没了，好像他们是蒙拣选的一样。你也不要因为他们老是强烈拣选，你就把这个真理忽略。你要在圣经当中正确的、符合真理的去看待这个词。其实这个拣选这个信息啊，它只有一件事，它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主动寻找神，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得救，乃不是我们凭着自己所接受的文化宗教有什么优越性，以至于我们能够感知到上帝，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这是错误的。拣选这个词就告诉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事。没有上帝先爱你，你就不会爱上帝；没有耶稣找寻你，你就不会寻找神；没有圣灵在里面做工，你就完全不会去看圣经，你也看不懂圣经。所以说，在救恩这个层面，那是神拣选人。而且呢，你看整个圣经，你看罗马书也是第三章也是，我们这些生在罪里的、长在罪恶里的人，我们里面其实没有真理，没有良善，没有公义。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只是神拣选了我们，施恩于我们，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然后我们出于感恩去爱神，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个拣选就表明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啊。彼得讲的都是基督教里边非常重要的真理，神先爱人啊，这跟世界上那些其他宗教啊，靠修行啊，靠善行啊，去获取啊救恩也好，去获取上帝的喜悦也好，是完全不同的。基督信仰呢，在这开端的时候强调上帝爱了我，今天在这里是上帝拣选你们，上帝爱你们，让你们有机会在这里，有机会进入神的国。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彼得强调你们是什么寄居的。彼得前书呢，第一章十七节还有第二章十一节都在强调什么？你们是寄居的，你们是寄居的，是寄居的，对不对？你们要凭着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说了，承认自己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寄居的，就不会太爱你所寄居的这个世界，对不对？就好比你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租的房子，你会用心去装修它，你会用心去天天给它里边买上很多的家具，你不会的，因为这不是你的。只有那个打比方来说是属于你的，产权完全是归你的，你才会去想办法去对他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是寄居的，仰望天家。所以在今世的时候，无论是追求学业、赚钱、养生、在世交友以及一切世界上的东西，都不必倾注过度的精力，只要够用就好，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用尽你全力的话，这将来还是要拿走的。所以说你看彼得，他用非常简单的言语，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讲基督信仰里边那些开端的重要的东西啊。列祖都是寄居的。当雅各向法老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是在世寄居的，我的列祖也是在世寄居的。诗篇119篇，我在世寄居啊，素来以你的律例为格。你要注意哈，彼得书信看似简单，其实非常重要。彼得是在人看来没有学问的小民，但在真理上是绝对是有恩赐的。上帝拣选他，那不是突然的，上帝要给他恩赐。然后呢，何本说散居在各处的，散居的，这个散居是什么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一群在信仰上、在思想上、在认知上是一样的人，然后被分散的各地，然后他在各地又聚集在一起，就教会嘛。我们今天，我们是有同样信仰，我们信的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聚起来，啊，你会发现哈，神借着逼迫呢，将初代教会耶路撒冷里的这些门徒就四散。当斯蒂凡被杀之后，门徒四散，为什么呢？好使得他们在各处建立教会。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除了门徒之外，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其余的人到各处传道。主的旨意是把世上的门徒、基督徒分散在各地，而并非把他们全都聚集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势力，像什么天主教、东正教、大宗派这种的，大教区这种，不是的。因为这样的大宗派大群体一旦久了，他一定会成为贩卖牛羊羔的贼窝啊。今天很多那些大宗派大教区啊，你去看都是贼窝啊，可能开头还有点恩赐，后来是一点恩赐都没有，里边全是搅屎棍子和一些恶人啊。接下来呢，彼得提到几个地名，这几个地名呢就是跟他有关，他所牧羊的教会，他经常写信去教导。本都哈，本都是一个希腊假神的名字啊，希腊一个海被称为啊海上的一个神，他假神的名字啊。使徒行传二章第九节呢，和使徒行传18章18章都提到本都哈，本都。然后加拉太就是加拉太书那个加拉太啊，而加拉太呢，甚至说是众教会，加拉太不止一间教会。还有什么？加帕多加。使徒行传2章9节呢，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加帕多加。还有什么？亚细亚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现今，有可能是现今土耳其这一块的地方啊。而且你注意哈，这里边有些地方，亚细亚、皮特尼都是当时圣灵禁止保罗传道的地方，看到没有？亚细亚有主的七间教会，就是启示录所写的七间教会。皮特尼也是小亚细亚北边一个省，起初神也禁止保罗在这里传道。你发现神禁止保罗传道的地方都是彼得 未来的地方，对不对？也要说呢，神禁止保罗传道，不是说这个地方没有福音，这个地方都有教会。无论是彼得、约翰还是保罗，神都为他们安排了相应的不同的工作，但他们彼此之间呢，不是互相拆毁啊。所以说你看罗马书保罗说哈，我立了是不是罗马书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是不是？而且保罗被多次拦阻不得到这些地方，等到很久的时候，这个地方教会已经成型的时候，神才允许保罗在那地方再给他们把真理讲细一些啊。所以说你看到上帝的旨意呢就非常奇妙。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圣灵禁止保罗去这儿传道去那儿传道，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因为那地方已经有人传道啊，已经有人传道。所以说保罗这个心智很好，保罗是在未得之地传福音，传到地级，而且保罗立了志向不在别人传过的地方去传啊，保罗不将自己的服饰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免得别人指着你夸口啊。第二节说这些被拣选的人呢是照着父神的，注意哈，预先知道，注意哈，预先知道啊，那个不用管聚会去，照着父神的预先知道，通借着圣灵成圣，然后呢进到顺服的地步啊，进到顺服的地步。还有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撒了宝血。注意这几个字上，这几个字一定要注意。首先注意这个词哈，照着父神的预先知道啊，有些宗派总是想预定预定预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在之前就知道了，在什么什么之前就知道。这里是接着第一句当中神拣选人的恩典，强调呢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就在教会当中人，是神在这人没进教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啊。所以说呢是神拣选人而不是人拣选神。而且你注意这里的这几点啊，蒙拣选的人呢里边会有什么？圣灵。而且蒙拣选的人呢他会成为圣洁，不是说在教会聚了好多年了还是一个淫乱贪财又拜偶像的人，那不叫蒙拣选啊。而且呢他们会进到什么地步啊？顺服的地步，教会教导他们的，讲给他们，他们都会照着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洒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罪恶已经被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光要知道神拣选人，你不光要知道神在世上拣选人，而且你要知道这被拣选之人，这蒙恩之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蒙恩之人是成为圣洁的人，而不是成为污秽继续犯罪。罗马书第六章呢讲得很清楚，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从最终得了释放，做神的奴仆有成圣的果子，结局是永生啊。什么叫成为圣洁呢？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怎样想的用圣洁尊贵看守着自己的身体。神召我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对不对？你说你是神拣选的，你说你是得救的，淫乱离婚当小三包养情妇，不对呀！ 啊在天三罗人家前书也说，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又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致得救。题目在前书二章十五节提到女人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啊，必在生产上得救。希伯来说十二十四，你们为要追求众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所以说 你通过使徒的教训，你可以看到，成为圣洁跟什么有关系？跟得救有关系。如果没有按照主的教训成为圣洁，如果仍然是淫乱的，他才是拜偶像的，那么你就不能得救，对不对？而且呢，蒙拣选之人是明显可以看到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的血气、情欲、罪恶、诡诈都是被洗净的，在教会当中是顺服的，而且不是一说你就，不光说成人，也说这孩子，不是一说你就犟，一说你就在反驳，就在给自己找理由，那个不是成圣啊。所以说你看到彼得前书在这里哈，他既谈到神拣选人，神在创始很久以前就拣选人，然后他也谈到什么，什么是被拣选的人，对不对？什么是被拣选的人，就是被拣选之人呢有圣灵的果子啊。然后我们一起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到这里的经文。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着，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指引，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议论、嫉妒、醉酒、欢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忍气，互相嫉妒。
所以说呢，我们既要知道有拣选的真理，有预知的真理，也要知道什么呢？去对照圣经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因为很多人，尤其是改革光强调，哎，预定拣选，预定拣选，然后有时候讲起来可有情怀了，哎，我在创世间被拣选，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情怀。其实你会发现这种人呢，他身上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就证明你不是被拣选的啊。一个被神拣选，一个蒙恩的，他不可能是充满情绪、充满血气、结党纷争的，在教会当中又拒绝遵守教训，拒绝认罪悔改，也拒绝脱离罪恶，在教会多年都不悔改，这个人不是神所认识。我们见过这人，在教会多少年还是那个样子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们去。我们既要知道关于拣选的真理，关于上帝预知的真理，我们也要知道这是被神蒙恩被拣选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是得救的人，成为圣洁的人，脱离污秽的人。说愿恩典和平安加倍的赐给你们。彼得祝福了这些人，祝福的是什么人？在圣灵里边已经重生成圣得救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属灵的福分啊。这个祝福不是说随便就给哪一个人的，你是真的符合这里啊。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讲到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 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父是圣父，圣父圣子圣灵啊。说呢，这位圣父呢，按着自己极大的怜悯，通过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以至于怎么样，让我们得到什么生命的盼望。颂赞感谢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如果父神不是怜悯的，如果父神爱惜他的儿子，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份赦罪的恩典。正是因为他有怜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独生子，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恶，这就是父神的爱和怜悯。神怎么体现出神爱世人？神就这样舍了他的独生子，将他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三节呢，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什么？重生。重生，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呢，跟前面第一节和第二节所强调的成为圣洁啊，以致顺服啊，是息息相关的。什么叫重生？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进到顺服的地步。重生的人呢，一定有圣灵的果子，是脱离罪恶情欲，在教会里边听教训的人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身上若没有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结出的果子，他就不能看见，也不能进入神的国啊。看到没有？这就是彼得前书，他一方面强调神啊，我神拣选人，不是我们拣选神；一方面强调，怎么确定你是蒙恩的人？你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脱离了罪恶情欲诡诈邪恶的一个基督里的新人。所以说呢，我再次强调一下，彼得前书呢，虽然看起来非常简短，虽然看起来不像保罗的书信啊，写得很深呀，写得很复杂很详细，但是前后紧密连接，没有任何漏洞，所有的教训都跟得救息息相关。上帝也使用彼得这样的简单干脆的性格，让他的写的书信呢也非常的简单而干脆，而且其中没有一句没用的话，错过一句可能都得不了救，都是跟得救有关的。而且呢，借着耶稣的复活，让你有什么？有活着的盼望。活泼的话就活着的盼望，这个词活泼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或是疾病痊愈，或是从死里复活，指得到永生的盼望。我们信耶稣盼望的是什么？是上面的事情，是天国永生，盼望的能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将来有复活得赎的身体，有永不朽坏的身体啊。这复活这盼望呢，是因为相信了复活的大能。在这里彼得又强调了什么？复活。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啊，曾经彼得跟其他门徒一样拒绝相信复活的见证，对不对？但在耶稣升天以后呢，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已经从跌倒和这种不信当中彻底走出来，他反而是在书信当中，在讲当中不断的强调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以及强调因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是不是？你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都谈到复活，他不断在这一段话中，他不断的在前后强调啊，他强调这些是我们听过的，但是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都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信息啊。第四节，为了能够得到什么不能朽坏又不能被玷污又不能衰残的产业，就是那为你们已经保存在天上的产业。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第一，不能朽坏的，不会腐烂；第二，不能被亵渎，不能被玷污，不能被人霍霍；第三是什么？不会凋谢，不会因时间久而失效，永不消失的。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来挖窟窿，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呢，人都希望能让自己的资产保值，都希望能够投身于什么货币啊，数字货币啊，股票啊，美元啊，房地产啊，等等各行各业，每天不停的查好各样的信息，能够让自己的资产升值，能够让自己的资产在世界上能够这种富贵能够长久下去，但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所有的钱财资产房产终究会腐朽。很多人呢通过选择行业，有很多人呢通过选择移民啊，说你看在什么什么民主国家啊，什么什么私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这个永久产权，我告诉你，时间久了你往后你看，该腐朽的还腐朽，该朽坏的还朽坏。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保值的事情，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切是暂时的，所以说你不要对这些事情寄予太多的精力和希望，因为它长不了久，你要把你的精力放在天上啊。所以说这里就让我们你把你眼光放对地方，信仰用句不恰当的话来说也算一种投资。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把钱投到天上去了，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不是追求今世的好处，乃是顺服神的教训，追求永恒国度的好处。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呢有个比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引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要把这世界的钱财，不义的钱财结交那些传真道的真正属灵的教会，等到你这钱财没有深刻价值的时候，等到你这个人在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等到你快走的时候，真正的教会可以把你接到天家去，接到天上的帐幕里去。真正的投资是把世界投到天国，真正的投资是从世界移民到天国，而非在世界上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当中来回跳，那个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神拣选我们，又赐圣灵给我们，又重生我们，为了什么？为了是天上的事情，为了是天上的事情。第五节，这些在神的能力当中被保凭着信心被保守的，必得着所预备好的在最后的日子要被显现的救恩。看到没有？这些被神保守的最后得救恩的真人是谁啊？就是前面说的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看到没有？对不对？往上一点，被神保守的是那些成为圣洁顺服教会从圣经当中的教训，让你认罪，让罪，让你悔改，悔改，让你脱离罪恶，就脱离罪恶，让你诚实，就诚实。这样的人才是蒙神保守的，而且要凭着什么？信心，要有信心。这样的人呢，在今世被神保守，远离魔鬼，远离罪恶，到末日的时候，要得到那所预备好的彻底而完全的救恩。所以说你读这些应许的时候，你先别急着往身上套，你要看一看你是不是条件符合的人。 被圣灵重生，以致顺服的，罪恶被洗净的人，有信心的。第六节，在此之中，你们要极度的喜乐，若有必要，现在会短暂的、暂时的，在各种试炼当中，暂时的去忧愁。这里告诉我们哈，被神保守的，将来能够得救的，在今世是有试炼的，在今世时不时的会让你短暂的忧愁一下，啊，但你没信心的话，那忧愁那一下就让你绝望了。所以说，我们既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们感受到神根本的真理是真的，我们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是真的，我感受到神借他灵让我们做出一个又一个正确的决定，无论是让人认罪还是赶出恶人，神都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这些我们非常喜乐。但是在喜乐当中也会经历试炼，也会因为经历试炼而短暂的忧愁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啊，整个彼得前书先给你看好的东西，得救、圣灵的恩赐、真理、将来的得救应许、神的保守，给你看完这些好的，然后再告诉你也会有坏，就是在今世那些短暂的苦难和试炼。就像格林多后书四章所说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听见的，乃是顾念所听不见的，不是因为所见的，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彼得前书在天上地下对比，今世来世对比，必朽坏的和不朽坏的对比。永久的喜乐和今世短暂的忧愁做对比。啊。第七节。使你们的信心啊，就是经过考验，就比那被火焰试验会毁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啊。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中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还是说到将来耶稣显现的时候，他总是让我们去看将来的时候，啊，在最后的日子，坚持到耶稣再来的，坚持到人生你日子结束的时候，坚持到你见主，这叫什么？完全得救的人，就是圣经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人。是有信心的，而这个信心不是用嘴夸的，这个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你会发现这一段啊，开头这一段多次非常强调这个信心，你要相信，你要凭着信心，然后怎么样，你的信心是要是持续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坚持到最后的门徒才能最终完全得救，且能得赏赐，对不对？这里甚至说你们的信心要比那些金银更坚固才可以。金银被火一烧也会化成水，但是真正的信心，有上帝所赐的信心，能带领你在你今世寄居的时候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苦难。耶稣不断强调信心，门徒也不断强调信心，使徒的书信也在强调信心。基督信仰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是信心。这是我们从前从起初传道建立教会的时候就一直神让我们看的，我们是凭着信走到今天的，如果不是凭着信，这个仆人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讲道，这个教会走散了，是凭着信啊。第八节，就是你们没有看见就爱，说为了他，现在你们没有看见却相信并且非常的喜乐，用什么难以言语且荣耀的那种喜乐。我们不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耶稣，不是因为亲眼摸到了他而信， 托马说啊，我不看我不信啊，所以耶稣说你看就信，那没看就信的才有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外邦人和假基督徒总说，你给我显个神迹，你给我祷告祷告，有个事成全了我就信。其实很多时候神迹显了很多遍了，他们还是不信啊，上帝好处也给够了，他们还是不信。但对于我们非常奇妙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我们即使在没有得到这些好处这些应许之前呢，我们也是在相信。我们对于几千年前这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使徒所做的这个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是心底里非常坚信。我们对耶稣的复活，对耶稣的再来，以及对新天新地的应许是完全相信且热切等候，如同亲眼看见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门徒和外邦人和假基督徒的区别。假基督徒说他相信耶稣再来，相信复活，告诉你当碰到钱碰到财碰到他跟他情欲有关的时候，他就不真信了。唯有真正的门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总不放弃这些盼望啊。这就是今天我们非常奇妙的事情。外邦人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 每周要固定时间坐在这里呢？请问有人发钱吗？请问有什么好处吗？有啊，好处是将来。所以说整个世界呢，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相信他们所看不见的事情，他们在等候他们所看不见的事情，但他们所相信所等候的将来一定会应验。我们就是这样。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9节到13节。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查考，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着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
好，我们来看这个9节到13节哈。你注意这个，看这个9节到13节，总共在强调什么？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是吧？也就在这一块呢，他是以这个救恩恩典为重要强调的事啊。第五节，得到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灵魂的救恩。整个这一段在不掉的强调救恩，而且在强调我们信的终点是什么？我们信的终点就是救恩，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完全的得救。所以说呢，你不要不信，也不要小信，也不要信错了对象。如果你信上帝在今世赐你钱财，赐你豪华的车房，赐你高档的生活，优越的那种生活条件，那么你这个信就容易跌倒啊，因为你这个信心的终点不是救恩呀。相反，如果你信心的终点是得着是救恩，那么整个人生就变得简单多了，你判断事物也就简单多了啊。第十节，因为关于那救恩啊，关乎你们的那些恩典，曾经说过预言的，就那些先知，众先知也曾经寻求并且详细考察过啊，他们去考察去研究，研究什么呢？他原来意思说，到底是哪一个人，到底是谁呀、啊？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说这个救恩啊，这个弥赛亚，他是什么时候？他到底是谁呀、啊？啊， 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已经指示的提前预言基督的苦难和在基督受苦之后那些荣耀。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所得着的是宝贵的，是连先知都羡慕的。因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要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听见。你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典，你们不要轻忽所听到的真理，你们不要轻忽神赐我们教会这属灵的福分，因为连旧约的先知都羡慕。很多人羡慕先知哈，但先知羡慕我们。先说这在我们之后出生的人真有福，我们只能看到影子，他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我们只能听到比喻，他们全都知道答案啊。先知的预言是在先知里边什么基督的灵。要说旧约圣经跟耶稣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耶稣都在他里面，圣灵是基督的灵，圣灵所借先知预言的信息呢，就是耶稣在路亚福音24章所说的：“无知的人呢，先知一切话，你们信的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就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12节，他们被启示服侍，就服做侍奉啊，服侍这些关于基督的预言。”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你们。说这些预言的信息啊，是被宣布给你们，通过福音给你们的。旧约呢，关于耶稣的预言呢，是像影子的事情，又像比喻的事情，然后在末世的时候向我们揭示出来。先知发出的预言不是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那时候也看不到，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这一切在末世的时候彻底揭示出来，从前是隐藏的，但现在已经显明了。借着从天上被差遣的圣灵，你看前面说什么耶稣的灵，这说什么基督灵，这说什么圣灵，然后这一说就是天使也非常好奇的去查考这些预言。不单先知羡慕我们，天使也羡慕我，所以不要总是抱怨不知足。连先知都羡慕，连天使都羡慕，那你蒙的福得多大？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真正的教会当中还不认罪悔改，还不学会感恩呢？还不诚实呢？连先知都羡慕，连天使都羡慕。你说我感觉不到，那你证明你有问题。你说我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可羡慕的，不是我想要的，那证明你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拥有着连先知都羡慕，连天使都羡慕的这样的教会属灵的生活真理，我们却不觉得它值得羡慕啊？而且这里两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基督的灵感动旧约的先知写下预言，从天上被差遣的圣灵感动我们领受这个福音啊，所以说无论旧约的预言还是今天我们信福音信旧约圣经关于耶稣的话，都是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并且呢连旧约的先知和天上的天使也在不停地查考这些圣经，查考了半天，到最终让我们得到。所以说我蒙的是何等大的恩啊！彼得这些话谁告诉他的？耶稣告诉他。好，我接下来把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4节到21节一起来读。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的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依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
好，我们接下来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十三节开始说，所以要紧紧的捆住你们心思的腰，他把我们的心思一念好，说成好像一个人一样，然后你把这个人的腰给他系上，束上腰，啊。就让这个人预备好了，要谨慎，要征战，说要完全的谨慎。弟兄姊妹，一个被神拣选被神保守的人，一个能最终得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谨慎自己心思意念的人。耶稣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这样的人不会天天想一些邪恶的事情害弟兄姊妹，也不会天天去贪财好色，活在情欲当中，活在偶像当中。神说警惕我们的内心，如果内心开始偏离上帝，开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开始引导我们去向一些不好的东西进发，我们就要捆住他，并且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且呢，你这个谨慎呀，你要坚持到末后，坚持到主再来的日子，坚持到你见主的日子。一个蒙神保守、一个得救的人，他不是一个大大咧咧、什么都敢做的人，他一定是经常读圣经且谨慎祷告，并且寻求神旨意的。他不会自己内心的私欲，想干什么坏事他就干什么，想害人他就迎合，魔鬼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不会。一个连自己的心都完全无法掌握的人，魔鬼让他干啥干啥，魔鬼让他做啥做啥，他这个人他怎么可能得救？不可能的。魔鬼给你送一点，让你害弟兄姊妹，让你去奸淫偷盗偶像，你不做，你谨慎自己，你勒住自己的心，而不是说哈哈我喜欢啊。而且呢，下面说你们要盼望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的恩典。你往上看啊，我想你看彼得前书总是强调主再来的时候，主显现的时候，在今世苦难怎么办，在今世有试探怎么办，上面说看将来，在今世觉得苦难，觉得空虚，觉得有的时候怎么会这么苦的吗？看将来，只要将来能够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恩典，其他的都不重要啊。谨慎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得救。你谨慎的目的不是保人家钱财，不是算一算计能够怎么成为人上人，你谨慎的目的是将来得救，这样你的人生就简单多。所以说彼得书信一个好处，它能让我们把属灵的事情能够看得清晰而简单，咱们照着必须遵行的去做啊。而且你会发现彼得前书不光强调救恩，而且强调的是什么，在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够得到的那彻底的救恩。你今天信耶稣有永生，你进入永生，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现在是在得救的过程当中，到将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得救，然后中间这个过程你要谨慎。多么简单而清楚的道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很多人失落了，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彼得多次强调救恩，并且强调末世耶稣再来， 十四节，要如同什么顺服的儿女，不是顺命啊，我不大喜欢那个命那个词，说这是命啊，躲不了啊，这是中国迷信，说顺服不是顺命，是顺服上帝，顺服真理啊。来看一下前面啊，来我听。所以说你看第二节说的，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彼得前书还强调顺服，不顺服教会的教训，不顺服圣经的教训，就是让你认罪悔改脱离罪行，你就没法得救啊。下面说了，不要被塑造成为那从前你们在无知的贪欲当中那个样子。既然得救了就别倒回去了，既然得救了就别回到像从前一样既没有真理充满断的私欲情欲贪欲。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到这节经文，还有什么第二
章？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看到没有，从前救人的样子就是这些样子，但如今不要再倒回去了。信了耶稣还是这样，我们见过教会里有这样的，那他就没救啊，那他就不是蒙拣选蒙保守的，那是灭亡之子啊。十五节说，相反，要如同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成为圣洁。为什么成为圣洁？圣经说的很简单，呼召你的是圣洁，你就要成为圣洁吗？对不对？因为经上写着什么，你们要圣洁如同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是让你查考利未记的第十一章以及整个摩西五经当中那些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利未记第十一章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后来讲了很多什么，这不能碰那不能碰，是不是？今天来说就是让我们弃绝那一切能把我们陷在罪里的那些人和事物啊。如果一个职业、一种教育、一种意识形态反复让你陷到罪里情欲里，弃绝它。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个人，他弄得我们天天犯罪，让我们充满情欲，我本来好好的，结果他也来了光害我们，那我们就弃绝他啊。这些不洁的动物就是不洁的人。什么样成为圣洁呢？利未记十九章也说得很清楚。你们小于以色列的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有很多的条例，是吧？尊敬父母，守安息日，以及什么？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说谎，不可亵渎神，不可绊倒人，不可欺压人，不可恨你的弟兄邻舍，不可搬弄是非，不可行淫，对不对？还有做奉献，利未记十九章说的很清楚，啊，还有呢？在会中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不行公义，啊，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斗升、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里领出来，你们要谨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什么要成圣？遵守神给教会一切的教训，和这个时代的这些魔鬼、外邦人的罪恶、假基督徒的罪恶分开。我们不需要效法迎合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需要遵守为圣，和这个时代分开。我们虽然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也在世界上跟人交往， 也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是我们跟他们是有区别的。你不可与所在这地的人立约，我们不接受他们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要让我们和他来往，他得给我们立约，给我们成为一样的啊。十一节，并且倘若你们呼求父，就呼求天父，天父是什么呢？按每一个人的行为进行什么不偏袒的审判。说你们寄居的日子呢，要在敬畏当中，你们的行为要被约束。这里就谈到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事，祷告祈求嘛，我每天都祷告嘛，都祈求嘛。首先我们祈求的这位对象，这位天父，他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位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呢，我们要学会敬畏他。我们敬畏的方式就是约束自己的言行来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将来他要按我们在世的言行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到那一日都会面临他的审判。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就要学会敬畏他。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所做的审判我们。敬畏神的方式就是约束，按照圣经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不去作恶，尤其是别在教会里做啊，一个放荡情欲不受约束的人没法得救啊。十八节，知道你们被赎回或被救赎，不是因为会毁坏的金子或银子，不是因为从你们那些虚妄，你们祖宗传承的那些虚妄的行为。所以这里说呢，我们得救，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本身的行为，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受的文化宗教，所受的意识形态，这些从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不过是些虚妄愚昧的敌基督的。今天东方是共产主义传统文化，西方是什么？白左多元包容黑名贵，种族平权女权，种族平权，然后这个女权黑名贵，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愚昧的敌基督的。我们要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祖宗的东西，我们永远没法得救，你只能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世上的那些金银财宝，因为那些东西是暂时的。关于得救呢，你既不能从传统文化当中找到启示，你也没法靠你的钱财走向得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对吧？有人说从四大名著里边能找到救恩，有人说从日本动漫里边能找到关于基督救恩的启示，你不是扯吗？对不对？十九节，而且你看这个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所强调的不是让我们去迎合这个世界，迎合这个世界价值观，而是让我们强调要刻意的因着救恩的缘故，因着成圣得救的缘故，跟这个时代的罪恶分开。尤其这个时代那些从教育媒体传来的什么传统文化，那些意识形态，你更要跟他们分开，因为那些让你没法得救啊。十九节说相反的，要凭着什么宝贵的如同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基督的血去得救。这也再次强调什么基督信仰的根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是无罪的无瑕疵的，没有一点罪恶，没有一点瑕疵，我们靠着他的宝血得救啊。所以说你看彼得的书信讲的都是些非常简单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事情啊。二十节说，一方面在世界被世界开始以前啊，被预先知道，说耶稣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呢，神就知道了将来耶稣要受苦要受难要受死然后复活。说另一方面呢，在末后的时候耶稣的这些事情才被显现。耶稣基督呢降世成为人，然后成为赎罪祭，这个事情在创世之先上帝已经预备，然后成全呢是在这末世被成全起来啊。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前面就讲的是，这里又回去再重新强调了一下。所以说弟兄姊妹，彼得的书信呢 用极其简单清晰的言语反复强调基督信仰最根本的真理。注意哈，与此同等重要的强调真基础真理之后，然后再告诉你你知道这真理你该怎么做。所以说人是非常有必要读一读彼得的这些书信的，因为它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更重要的是它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每一句话都跟得救有关系。如果你觉得圣经其他书信有点复杂你看不懂，你可以先看彼得的书信啊，彼得是上帝在门徒中拣选最早的为首的，上帝也使用他的这些简单而有真诚的特性，然后圣灵将这关于福音关于教会的教训通过这个器皿写的简单又非常清楚啊。在你学习复杂的更详细的真理之前，你先把这简单基本的事情搞懂啊。而这一点就是说通过耶稣啊相信，通过耶稣通过他啊通过他呢相信那使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荣耀的神，以至于你们的信心盼望都出自这位神啊。这里呢还是强调人不能靠自己信神，人只能靠信耶稣信神啊。前面说人自己不能寻求神信求我，但这里说什么呢？人和神之间得有一个中保，得有一个中间人，你自己找上帝上帝不搭理你啊。一方面呢人不能自己找到神，另一方面呢人得寻通过基督这位中保呢然后间接的来找到神，因为神只认耶稣啊。如果你在基督里呢，那么你就跟神有关系。世界上其他宗教的所有的讲论包括犹太教这不信耶稣的里边没有神，只要没有基督你就不会和神有任何关系。我们因为这位神呢他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信心都来自于什么？复活的大能。当你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才会持续的做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于什么？我们的盼望就在于神能这样对基督，也能将来这样对我。到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就要成就跟到后书说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好，我们接下来把彼得前书一章的二十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一起读一下。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单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从心里不见做从心洁的心。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好，我们来看今天呢我们聚会的正道最后一部分，就是彼得前书第是二十二，我看一章的二十二节，然后到二章的第三节，因为我把这看到一部分，二十二节说，通过对真理的顺服，已经洁净了你们的灵魂，啊，怎么洁净你们的灵魂？首先是对真理、对圣经教训的顺服。教会教导你认罪，教导你诚实，教导你悔改，不带淫乱，不带贪财，不带拜偶像。你若不诚实，你的灵魂就没法洁净。是通过顺服才得洁净，然后洁净为了什么呢？接下来你要过教会生活，你对弟兄姊妹就会有真诚无伪的爱。所以说里边有诡诈又不顺服的有恶心的，他没法做到真正的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 他在我们当中别装一段时间，他还会再害我们啊。而且呢，这种爱你们要出于纯净的纯洁的心，并且是热切的去爱彼此。看到没有，被神拣选被神重生的人，他必然具备一个特征，就是他里边是纯净纯洁，他不会害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的。就是魔鬼让他干，人引诱他干，他也不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证。清心就是这个纯净纯洁的意思。还有什么真诚无伪的，不虚假的，这是重生的人里边两大重要特性。对教会是诚实的，对教训是遵守的，对弟兄姊妹是真诚无伪的，而且那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热切的，不黑心，对吧？你们都知道黑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你们也体会过啊。所以说这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有的人和我是不一样的啊。只有甘心顺着真理去遵行，才会到这种地步。而且呢，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是律法当中最大两条当中第二条，对吧？第一条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什么？爱邻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种没有瑕疵、没有私欲、没有诡诈的彼此相爱，才是圣经所要。罗马书第十二章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真实的。跟到后书第六章，无伪的爱心。今天是不是基督教里边有些人很假啊？是吧？嘴上说爱弟兄姊妹啊，背后拿刀捅你啊，很装啊，啊！一看说你什么事都行，找我帮忙去到事上啊，不行啊，对不对？这事不很多吗？我们这两年这种假人见多了，我还被坑过来，我以为他说是真的了，最后发现他糊弄我，他装的。这种人和我们就处不到一块儿啊，所以说啊。彼得前书啊，总在强调这些，这是耶稣的教导，是彼得的教导，也是众使徒的教导。所以说你看彼得前书总是先教导基本真理，关于耶稣，关于福音，关于三位一体，关于复活，然后再教导你们该怎样做，你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哪些教导是你们必须遵守的，这些你不遵守你得不了救。等到耶稣再来，等到你人生快结束了，你还是一个诡诈在教会里边黑心的人，那你也不可能得救啊，对不对？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啊，你为什么藏着呢？你要诚实啊。二十三节说你们被重生不是因为会朽坏的种子，乃是出于不能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着且持续存在的道。这里呢就跟第一章的十八到十六节用的是一样的语法啊。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什么什么，乃是凭着什么什么，是吧？不是凭着，乃是凭着什么？还有那个词哈，活泼的啊，充满活力的，是第一章第三节活泼的盼望，这也说是活泼永存的道，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说被神重生和被神救赎，救赎是一回事，都是凭着神的宝血，且是凭着什么？神永存且活泼的真道。这些话在过去听，在现在听，在将来听，它都是一样的，总是听起来像活着的一样啊。圣经对教会的这些教导永不过时，我们过去传道的时候听着是真的，现在是，将来还是啊。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都如同有草啊，他的荣耀都像草上的花，这草必要枯干，这花必要凋谢啊。二十五节，然而主所说的话要存留到永远，这所说的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这也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话，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第四章。
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话是告诉我们，第一呢，你不要过度在乎你在世的这些所谓的得失啊， 所谓的荣耀啊，所谓的成就啊。因为你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摩西在埃及四十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怎么样还不是在旷野上去再用四十年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废掉吗？我见过很多基督徒，也见过很多牧师，总是啊，没事在讲道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哎呀，我当年我那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在世界上是很荣耀的，我当年是什么什么人士，我当年很勇敢，我当年还有做生意这么发达，我当年还有曾经参与过什么事件等等等等。这个言语之下意思是耶稣拣选我，耶稣占大便宜了。还有说保罗又不传道，那是 那个国家宗教的二把手，说某某牧师要不传道，那是什么公安局长，什么国家政委，这种话我听过很多。我告诉你，上帝不拣选你屁都不是，上帝今天不拣选我，你就是个垃圾，连那圣人都不如。第一呢，不要在乎自己的得失，不要总是回想自己过去的荣耀，你也不要依靠人，也不要羡慕别人的荣耀，因为所有的无论是我们还是别人，他那些在世的荣耀都会像草上的花一样，这草不要枯干，这花不要凋谢。只有所传给我们的福音真理，只有我们这会所领受的属灵的福分，这个能存到永远。这个世界及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守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到日设定的日期到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会结束，但你能留下什么呢？只有你所信的福音，你的信心，你在基督里面做的事情会永远长存。所以说这里用非常简单的话也告诉我们，今世来世过去现在将来，短暂的必朽坏的和永不朽坏的，这个世界能干上，这个世界的工作不过是温饱，解决温饱问题，不会有任何的荣耀。你在世上做工作也好，你不要有任何的情怀，觉得自己也多了不起，你毕竟还是要做福音工作嘛。我们最终还是要服侍神嘛。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不要羡慕，不要留恋，要瞩目该瞩目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要除掉一切的恶毒和一切的诡诈和伪善、嫉妒和每一样诽谤。弟兄姊妹，记住这些哈，恶毒、黑心、恶毒，嘿，弟兄姊妹，诡诈、不诚实、不认罪、藏着、掖着，伪善、假，咱们啊，弟兄姊妹你好，背后害人，还有嫉妒。看到人，看到有的弟兄姊妹有点钱，或者看到人有属灵的恩赐福分，就恨，就嫉妒，我要戳瞎他，我要把他捅翻了啊！哎，这个弟兄，你看也悔改了，那教会做工作多好，我要一定要把他搞瞎，哎，搞瞎我就开心了。这人有啊。还有诽谤、编造啊！过去我见到那个常在听友恩赐说他和他女性睡个觉，你不要接待他，这种诽谤。弟兄们，这是得救的人吗？这些都不是得救的人，对不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绝对不会有这些事情的。首先，连里边的恶毒都不该有，怀着对教会的恨，对教会的不服，对这个基督徒父母的恨，哎，有意见，不该有的。这些东西，这些坏事列举起来，是让我们去对照一下，你查一下你里边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有的话，你得小心了，你没得救啊，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保罗的书信里边也提到纷争、嫉妒、恼怒、结党、宗派结党，然后诽谤、谗言、狂傲、混乱，对不对？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事情。也不应该在你们里边，如果教会一教训你，让人就一叫你，哇，脸就紫了，然后就我报复他们，那就完了。第二点，要如同新生的婴儿啊，去渴望，去羡慕那些什么纯净无杂质的，就灵奶。说这灵奶呢，能够让你通过他去长进，然后进到得救的地步。一个得救的人啊， 不应该有恶毒诡诈，相反他应该像婴孩一样，渴慕聚会，渴慕听到，渴慕羡慕真理，然后不断的向往他。这要装不出来啊，渴慕真理这事装不出来，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摁在那儿，他根本就不信，他们就不信，你摁下他几十年如一，让假装听到，装不下去了，我们过去一圈就装不下去了吧，对不对？一个人有圣灵，一个人重生啊，他就会像婴孩一样，他一天不听到，一天不追求属灵的福分，他感觉他要死了。而且啊，要追求纯净无杂质的属灵的奶，就是真理。应该到一个真正的教会追求那些纯正的真理，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追求那些添加删减过的错谬。我见过今天很多人也聚会，天拿本来抄讲的人的道理，他在抄啊，那没有用。真正的出于神的教导是纯正的无瑕疵的，它能让你在真理上不断的长进，最终最重要的是它能让你得救。所以说你看跟之前一样，彼得书里总在讲耶稣的基本真理，然后再告诉你蒙恩的人是什么样的，蒙恩的人做什么事情，蒙恩的人内心是怎样，你对照一下，而且让你遵守的这些事情都跟得救有关，就耶稣说的也是你不可不信的，而不像假冒伪善的文士撒拉赛人啊，什么什么安息日不能掐麦穗儿，安息日不能赶鬼啊，吃饭要洗手啊，从街上回来洗澡啊，啊，奉献十分之一，什么芥末盐碎，在做这表面功课。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教导会众，教导信徒得救所必须的事情，而不是教导跟得救没关系的事情。啊，彼得前生就是这样。你不嫌圣经复杂吗？你看看彼得的书信。你就知道，你看他们就清楚，你去做得救的东西，跟得救没关的属世界的东西不要去理会它，这样你的人生也活得轻省吧，你担的恶也轻省吧。所以说彼得前书的书信干净利落，重点突出，没有一句没用的话，所有的都是根基内容，所有都跟得救息息相关。今天很多人排斥我们教会的讲道，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教会讲的都是跟得救有关系，他就喜欢听的什么成功神学、婚姻家庭啊，有的人犯愚蠢被鬼附就听那些东西。你要爱慕纯净的灵奶，不是爱慕屎，只有狗才喜欢去吃屎。得救的人是爱慕纯净的真理，我再说一遍，只有狗才会跑到人屁股后边去吃谁也拉过的屎。第三节。倘若你们体会过主是恩慈的，就必如此。诗篇三十四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对不对？耶和华的圣名啊，你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人格，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有人说，你光整天聚会追求真理，那吃怎么办，喝怎么办，生活费用上哪来，你不吃不喝，你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忍耐，世上有钱人还愁，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另外一个，你这样信能行得通吗？耶稣说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如果出于神，一定行得通啊！就像在旧约的时候，有人说啊，这安息年不能工作，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啊，上帝说之前那几年所预备的供你十三年啊。一个真正蒙神保守的，一个真正经历过教会生活的，尝过主恩滋味，经历过这些试炼的，都知道这些话是真的。我为什么今天敢讲这些？因为这些事情我就这么过来的。啊，我们曾在缺乏逼迫患难当中神拯救我，我传道已经是进入传道，投身传道已经将近快十年，这时间当中我没有出去打过一份工，但是为什么我仍然活着呢？啊， 而且比十年前吃的更饱更胖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养着我。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你们体会到主是恩慈的，就必如此。所以说呢，既有基本真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有教会生活，有经历试验缺乏胜过的这样的教会生活。如果没教会生活的，你讲这些好像是在讲理论一样，你知道吗？体会过主是恩慈的，就必如此。愿神使恩与我们，我今天就到这里。